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尼希米记第七章，今天我们读39节到62节。昨天我们有提到，大部分的解经家都认为尼希米七章的族谱是以斯拉记第二章的复制，而其中数字有些出入是抄写上的错误。我个人是不接受这种说法的，因为你如果仔细比照这两章经节所提到的数字，几乎快有一半是不一样的。旧约抄写经书的文士不可能这么草率，因此我认为尼希米七章的记载加入了尼希米的修正，对于每一个爱主的人而言，尤其是那些愿意回归的渔民，时间是他们信心最好的试验。而这两组记录前后相差93年，在这段漫长的时间中发生很多事情，家族中也可能产生些变化，尤其在尼希米记七章之前的快2个月，也就是建造城墙那52天，尼希米每天和回归的渔民一同修建耶路撒冷的城墙，一同经历仇敌的攻击，一同见证神大能的保守。因此尼希米他有第一手最直接的证据来修正90年前的族谱。尼希米的修正，他的目的是积极的，因为现在耶路撒冷的城墙已经建好了，但耶路撒冷城的居民是何等的稀少。他重修族谱目的呢，是要召聚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居住，一同来建造这个城市。因此当我们读尼希米记第七章关于族谱的记载，我们主要的负担着重于这个记载和以斯拉记第二章的记载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一定要认识，不一样的地方其实是非常少数的，绝大部分是一样的。对于这些愿意放弃在巴比伦安逸舒适生活的犹太渔民，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他们的心智我们一定要佩服。关于这些族谱他们的历史背景和属灵含义，几个月前我们读以斯拉记第二章的时候都已经读过。如果对这些背景还不熟的，还请圣徒回去复习几个月前关于以斯拉记第二章的每日读经。而我们读尼希米记第七章，重在比较和以斯拉记第二章不一样的地方。昨天我们比较过领袖们17个大家族以及16组住在城市的名册，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那些在圣殿服侍者的名册，包括祭司、利未人、尼提宁和所罗门仆人的后裔，再加上最后一组，就是族谱不清楚的，但他们也愿意回到耶路撒冷的那一班人。我们先来看祭司，我们读39节到42节。祭司约书亚家耶大雅的子孙973名，因麦的子孙1052名，巴斯户尔的子孙1247名，哈林的子孙1017名。如果你比对和以斯拉记第二章的记录，我们会发觉祭司这4个家族以及在名册上的人数，这两份记载完全一样。我知道这中间经过的是93年漫长的时间，这些回归的祭司们每一个都在，仍然在岗位上忠心的服侍。为这个我们要感谢赞美我们的神。在第一次回归的时候，祭司回归的比例占 总回归人数的快十分之一。我们知道以色列有12个支派，再加上利未支派是特别分出来归给神的，而祭司呢，是利未支派中属于亚伦家族的。这么一个家族回归的人数居然占总人数的十分之一，这比例实在是非常的高。更难能可贵的是，经过了93年，他们经过了最起码三代的子孙，当尼希米重新计算的时候，一个都没少，这实在是非常的难得。这不禁让我们想到，对于新耶的圣徒而言，在彼得前书2:9告诉我们，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对于新约的圣徒而言，每一个人蒙召来到神的家中，每一个人都是君尊的祭司，这是神给我们的定命。如果我们忠心的按着神永远的旨意在神的家中尽职，神就要保守我们不失脚，而我们的职分就是宣扬那照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我们都是坐在黑暗死荫的幽谷，但耶稣基督如同清晨的日光临到我们，召我们离开黑暗，进入他爱子光明的国里。我们怎能不宣扬在我们身上所得的恩典？我们亲身经历了耶稣基督各样的美德，我们怎能闭口不赞美？而神的应许是，只要我们忠心于神给我们的职分，他就要保守我们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这是我们有福的确据。接着我们来看利未人，我们先读43-45，利未人和达威的后裔，就是约书亚和贾咩的子孙74人，歌唱的亚萨的子孙148人，守门的沙龙的子孙，亚特的子孙，达门的子孙，雅古的子孙，哈底大的子孙，朔拜的子孙，共138名。利未人是神特别分别出来，他们能够在圣殿服侍。利未支派中属于亚伦家族的，他们在圣殿中任祭司的职分，而其他的利未人呢，就是辅佐祭司来侍奉神的。到了大卫王的时候，又把他们的职分分成三类。第一类就是在圣殿中辅佐祭司的，第二类是歌唱的，而第三类是守门的。和达威的后裔是在圣殿中辅佐祭司的，是他的记载74名。93年之后，在尼希米的记载还是74名，没有改变。而亚萨的后裔，他们是负责歌唱的，以斯拉记第二章有128名，而尼希米的记载变成148名，增加了20位。接下来守门的有6个家族，沙龙的子孙，亚特的子孙，达门的子孙，雅古的子孙，哈底大的子孙和朔拜的子孙。从以斯拉记第二章139到尼希米记第七章138，少了一位。所以原则上他们并没有太多的变化，除了歌唱的增加了20位，守门的少了一位。当然第一个我们看到的，他们的数字真的是少得可怜。利未人在第一批回归的时候人数就是非常的稀少，在以斯拉带领的第二次回归，记载在以斯拉记的第八章15-20，以斯拉把愿意回归的人先聚集在亚哈瓦的河边，结果那时候他才赫然发现，原来他们当中一个利未人都没有。因此以斯拉特地在那个地方多留了3天，并且差派一些首领到利未人聚集的地方，能够劝服一些利未人加入第二次回归的行列。以斯拉他非常清楚，利未人的服事在圣殿中是非常重要的。结果在8章的18-19， 我们看到有38个利未人加入了第二次回归的行列，或许在歌唱的当中加了20位来自于第二次回归加进来的数目。如果把第一次和第二次回归利未人的总数加起来是379，而到尼希米记第七章利未人的总数是360，他们回来本来就少，而现在又流失了19位。这也真的提醒我们，在教会中担任辅佐的角色实在是不容易。我们很容易在世界里面找到更好的舞台，世界中又能够拥有自己的产业，而利未人回到耶路撒冷去，他们担任辅佐的角色又不能拥有自己的产业，因此他们不愿意回去，回去之后又容易流失，背后的原因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另外一面，那些留下来的每一个都是宝贝。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在教会中的服事，虽然神命定每一个人都是君尊的祭司，但是就实际的教会生活而言，绝大多数教会中的绝大多数的圣徒都是担任辅佐的角色。如果你是在教会中担任辅佐角色的，你一定要再三的提醒自己，我是那个最容易流失的。求神赐给我们足够的恩典，能够在教会中找到合适的定位，像歌唱的，如果你有一些音乐上的恩赐，你可以借着敬拜，借着赞美，在你的服事中找到一个合适的定位，能够保守你一直活在教会生活中。另外就是事务性的服事，教会中有许多的需要，开门的、整洁的、招待的，甚至于预备饭食的，这些表面上看起来是事务性的服事，却能够帮助每一个来到教会中敬拜的人能够全心的投入赞美和敬拜。只要你找到一个你喜欢做，你也愿意做，以喜乐的灵来迎接每一个来敬拜的圣徒，你就能够被保守，在服事中得到的喜乐和满足能够帮助你抗拒世界的诱惑。接着我们来看尼提宁，我们先读46节到56节。尼提宁就是殿役，希哈的子孙，哈苏巴的子孙，达巴厄的子孙，基律的子孙，西亚的子孙，巴顿的子孙，利巴拿的子孙，哈加巴的子孙，萨买的子孙，哈南的子孙，吉德的子孙，加哈的子孙，利雅雅的子孙，利逊的子孙，尼哥大的子孙，加善的子孙，乌沙的子孙，巴西亚的子孙，比赛的子孙，米乌宁的子孙，尼普辛的子孙，巴卜的子孙，哈古巴的子孙，哈呼的子孙，巴喜律的子孙，米西大的子孙，哈沙的子孙，巴科的子孙，西西拉的子孙，达马的子孙，尼西亚的子孙，哈提法的子孙。尼提宁或者翻成殿役，他们本来是长期居住在以色列人当中的外邦人，他们心甘情愿做粗重的工作，他们愿意做仆役、挑水、砍柴，因此神特地把他们赏给利未人，帮助利未人。他们虽是外邦人，却是蒙神纪念的，因为他们宁可在神的家做仆役，不愿在外面的世界享福。尤其当被掳的时候，他们也被掳到了巴比伦，他们大可以摆脱仆役的身份，在巴比伦的世界里自由地过生活，积累他们的家财。但是第一次回归的时候，他们愿意加入回归的行列，愿意回到耶路撒冷，重新在神的殿中做仆役的工作，是非常让人佩服的一群人。以斯拉记第二章与尼提宁那里列了35个家族，到了尼希米第七章只剩下32个家族，中间少了三家。48节，利巴拿的子孙，哈加巴的子孙，萨买的子孙，在哈巴加和塞买的子孙当中，《士拉记》的第二章，另外两个家族 雅谷的家族和哈甲的家族，就是在以斯拉记第二章的45-46节，这两个家族流失了。另外在52节，比赛的子孙米乌林的子孙当中，如果你比较以斯拉记第二章的50节，中间有一个家族是亚拿的子孙，这个家族也流失了。那么是怎么流失的？尼希米没有记载，我们也不清楚。这里我们看见尼希米真的是一丝不苟，盼望我们读经的时候能够这个样子，这样才能真正从圣经中明白神要给我们的带领和托付。接着57节到60节，所罗门仆人的后裔，就是索泰的子孙、索斐列的子孙、比路大的子孙、亚拉的子孙、达昆的子孙、吉德的子孙、士法提亚的子孙、哈提的子孙、波黑列哈斯巴因的子孙、亚门的子孙、尼提宁和所罗门仆人的后裔，共392名。我们知道所罗门在位的时候是以色列国最强势的时候，他们建国的期间有许多的征战，有许多的战俘，后来这些战俘都愿意住在以色列人当中。所罗门建殿的时候就征召了这些战俘参与建殿的工作，他们扛抬材料，他们在山上凿石头，他们就成为所罗门的仆人，他们也都是外邦人，却甘愿在神的殿中做粗活。一批所罗巴伯带领人回来的时候，就有一些所罗门仆人的后裔也加入了回归的行列。比较以斯拉记第二章和尼希米记第七章，10个家族一个都没有少。尼提宁和所罗门的后裔加起来总共392名，这两次的记载也都一样。尼提宁也加入了建造耶路撒冷城墙的行列，他们也住在城中的俄斐勒。或者这般愿意在神家中服苦役的外邦人，我们感谢主。接着61节62节，从特米拉、特哈萨、基律、雅顿、因麦上来的人，不能指明他们的宗族谱系是以色列人不是，他们是地莱亚的子孙、多比亚的子孙、尼哥大的子孙，共642名。若这一组人是来自3个不同的家族，地莱亚、多比亚和尼哥大，他们没有办法证明他们是不是以色列人，因为他们的族谱不清楚。这批人和以斯拉记第二章比较，他们本来有652个，现在变成642个，少了10个。虽然他们谱系不清楚，但在以斯拉的记载中就把他们归入回归者的行列，说出在神的家中我们的接纳一定要宽阔。谱系不清楚，照着新约的解释，或者他们对于圣经的理解和我们不一样，严格照着我们对圣经理解的定义，或许他们还没有蒙恩，但是他们觉得自己蒙恩了。关于这些谱系不清楚的，如果来到教会当中，我们应该接纳，这是第一点。但是接纳之后呢，会不会有风险？当然有。比如说这三家里面有一家叫多比亚的子孙，当然多比亚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犹太名字，但在以斯拉记4章到6章讲到建造城墙碰到难处的时候，当时尼希米有3个主要的敌人，摩押人、参帕拉、亚门人多比亚以及阿拉伯人基善。其中这个亚门人多比亚名字一样，尼希米清楚地点出他是亚门人，可是这个亚门人呢和犹太人结亲，和犹太人的上层社会有各样的关系，他又在其中做一些破坏的工作。我有点怀疑这个多比亚就是来自这个谱系不清楚的多比亚的家族。这里就真的要考验我们的智慧，一方面在教会中的接纳我们需要宽广，人家愿意来我们必须接纳，但另外一方面又要有足够的属灵判断力，让这个接纳成为我们的难处。在今天的这段经文中，我们看见有祭司职分的，他们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而在圣殿中服侍有固定职责的，他们也比较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因此求主恩待我们，我们都能够在教会中找到我们合适的定位。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啊，祝福我以及我所在的教会， 帮助我能够认识自己的恩赐，并且把恩赐摆在教会的侍奉中，让我在教会能够找到属于我的定位。同时也赐给我所在的教会有接纳的恩典，能够宽广地接纳每一个愿意来的人，但同时又赐给我们属灵的分辨力，能够智慧地保守教会的纯洁。因宽广的接纳成为教会的难处。祝福我所在的教会和教会生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